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全中国400多个城市，有1000多家分校的优胜教育公司疑似爆雷，北京家长组织了街头抗议，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称，该罕见抗议活动显示新冠病毒流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压力挥之不去，而且今年因此而关门的私营教育机构的名单有一长串，优胜不过是其中之一。据称，线下教育机构是受到隔离和社交距离限制冲击最大的板块之一。那么对于这类百年一遇的灾情给企业和民众造成的重压解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和我们一起分析。一位呢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嘉宾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陈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就是说，事实上的这个优胜教育公司呢，就这次引起了这么大的这个动静啊，这个他的顾客们呢已经闹到了这个街上，但是与此同时呢，优胜教育在他的这个微博的官方网页上呢，还发出了一个声明。那么我们也请导播呢把这声明放上来，请大家也看一看啊。他在声明中是说，应该是在10月17号发出的声明，他们否认说这个公司已经这个破产倒闭了，而是说呢有人在别有用心，居心不良啊，说优胜公司的不仅没有这个倒闭，而且呢会越做越好。那么现在呢就看到这么大的这个情况，这个动静之后呢，事实上呢也有这个很多观众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现在突然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爆炸，导致这么大的这个反响呢？而且在北京呢，要进行这个游行示威呢并不容易，因为北京是很不容易批准的，但是呢这次得以这个成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呢？李先生请您先回答。
OK， 这个优胜教育哈，我今天专门上他那个网站去看了看，这个公司啊是个民营机构，它成立于1999年，在2006年呢建立了一个教育研究院。据他的这个官网啊介绍，优胜教育旗下涵盖的是针对6到18岁的人群的个性化教育，它最强的是一对一的这种辅导，所以他一直强调呢素质教育。然后呢就是这是他的主攻的方向了哈。然后他现在呢已经啊这个发展成为有一千多个网校，有一千多个分校，不是网校，分校在全国上下哈。他是据说呢是2018年的开始呢就已经达到了1100个分校了，这个规模。但是呢这个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呢这个还是出现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从2018年开始呢，这个学校呢，就是这个机构呢，已经开始呢出现了拖欠这个老师的这个工资和其他的这种福利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这个职工队伍不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这回疫情到来了以后呢，这个因为大家呢这个担心，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这种教育。这种教学，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导火索吧，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最后崩盘。所以呢他应该说出现了这个资金链的这个断裂，而且呢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据说呢一个网校呢现在就有将近900万的欠资欠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之所以这回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呢，是因为这个更多的是因为欠薪和欠老那个家长的预付的那些钱呢没有办法返还。但是呢毕竟呢它是一个民营机构，它呢针对它的这种游行抗议啊不会波及到政权的稳定，所以这回呢可能是这回可以让它允许它在这个北京呢最后有这种现场的实际的抗议吧。
嗯哼，好，谢谢您。陈教授，陈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到，就中国在经过疫情之后呢这个经济受到了这个影响，但是呢据说第三季度呢还是不错的， GDP 也达到了 4.9%。 实际上这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里头谈到像是工业、农业还有这个服务业，当然还有别的，总共是9大行业。其实我注意到服务业的这个 它的增长是大概有4.3%，其实还是不错的。那么现在对比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优胜教育呢，为什么出现了这个情况？是不是跟数据上这个所看到的呢，它有些出入？究竟是一个个案呢，还是当然前头也讲的，其实在有一长串的这个名单的，好像有1400多个教育机构呢。据说在前几个月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有80%是说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资金是撑不够3个月，就这个情况是非常危机。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服务行业，对不对？那么陈先生，你给我们解读一下。
是的啊，这个因为这个，就刚才那个李先生说的很好，就说这个优胜呢，它特别讲究的是一对一，啊，一对一的当这个效果是应该是不错的。所以说的话，它的优势是一对一嘛，这个疫情来嘛，但它的打击肯定也很大了，它必定是面对面嘛。我不知道，就是中国对这个疫情这个防治的严格嘛，起码前段时间是非常严格的，是不许开的。所以说的话，对于教育行业、服务行业的有一些，就是包括还有呢，就是说是一些搞培训的，各种各样比如企业培训的这些的，他们的冲击呢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是像很多学校的话，很多教育行业是可以把它就是放到那个线上，从线下呢变成线上，就可以上课，那凑合还可以。就是我在那个，就像我们大学呢，一开始的话就是全部放在就放在线上去了。这个呢就是效果肯定是不如那个平时好。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老师之间也互相聊了一下。就是这个你学生也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就说，实际上这个总就是这个说到就是什么是教育的问题了。教育你认为就是上课这个让他去教育呢，那我就不同意就是可能很多人也不同意。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情，实际上是在课堂上面大家的这种 interaction， 还有就是课堂以后学生之间的畅所欲言的在一起的那种聊交朋友了、社交了等等，这些呢才是一个完整的教育的一个整体。现在就比如说是你去一个好大学，包括了就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很容易很那个幸运能够被哈佛大学录取了我一个朋友的小孩就是这样。结果呢他怎么办呢？他现在就是录取怎么办呢？就是每天无非就是在那个餐桌上面把笔记本电脑打开看看这个就去哈佛大学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经验不一样的，所以说就造成了什么呢？就像特别是教育啊、培训这就不用说了，就是大家不愿意来上学，很多人就 defer 了。像今年我们学校就很多 defer 的，他们不愿意就是付这么多钱，但是我的这种 experience 是完全不一样的 experience。所以说的话，对我们的冲击也是很大了。我相信的话，如果是你是我们还好，因为是公立学校，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支持了。如果你不是的话，那么这种 model 你要继续下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说的话，我还想说的就是稍微就是展开一点了，就比方说，在这个疫情受到冲击，可能最大的可能还是这些旅游业了，还包括航空业啊这些行业的受到冲击应该是。可能比他们更大，所以说这个优胜呢，无非就是很不幸的话，就是其中之一，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上千家教育企业，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服务企业，可能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嗯，好，谢谢你，李先生，我想问你，就刚才您谈到了这个节目之前说优胜这个公司呢，目前有一些这个运作，也请你跟我们稍微的这个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他呢现在是这样哈，目前来说呢。这个优胜呢，他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现在在不断的在提告他，所以呢，现在呢已经感觉到他资金链断了以后呢，要继续运行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应该说有很多的危险吧。那为承担这个事情，现在呢他们做了一些重组的工作，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这个优胜教育的母公司，他的母公司已经把法人代表更换了。他的那个原来的法人代表呢，应该是这个陈浩，他的董事长，现在呢已经换成叫唐碧琼。这个唐碧琼是谁呢？是他的母亲，是陈浩的母亲，是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中科院的一个研究员。所以我就在刚才跟这个开始前跟主持人聊起来哈，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做大规模的撤退的准备了，那就是舍居保帅了，保孩子嘛，作为父母啊站出来舍居保帅。当然这个原则上我们不一，我对这种八卦我不感兴趣，但是这个事儿呢可能会牵扯到很多的人的投资，很或者他的资金的安全的问题，所以确实那个地方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说很危险，很危险。
嗯，就实际上这个欠薪的数目从这个10万人民币到几十万人民币都是有的。
现在不是这个数了，他现在一个分校啊，就是欠薪欠资现在都超过900万，一个分校，他现在有1100个，所以呢，当然不一定是平均了啊，但是呢还是很危险。所以刚才借着刚才那个主持人你提到的，说现在呢服务行业的这个看的这个统计数字还是不错的，然后现在内循环的这个形势好像还是。是不是有这个变化的这个有回暖的这个机会哈？我想呢，借这个机会正好说一下呢，我的感觉呢，实际上像这个内循环的这个问题哈，实际上呢是如果要是按照这个中国过去的谈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说呢三驾马车，所谓三驾马车呢，出口、投资和消费。那出口呢，现在大家都看得见，出口企业呢现在基本上都凋零了，然后呢出口部分呢，随着中美贸易战。和这个像欧洲呢对中国产品的现在呢开始逐渐抵制的这种情况下呢，出口也受阻。另外一个呢，投资这一块呢，投资拉动呢，因为过去的投资都是政府投资，它呢都是在用大量举债的这种基础之上呢，现在呢再继续举债，现在中国的这个债务呢已经是超过300万亿了，所以超过 GDP 的这个3倍以上。所以再继续举债呢，这个那压力更大，那只有靠老百姓的消费，这个就是这个中共中央提出来要用所谓的内循环来带动，但是不是有可能，我就说这个是不是可持续的哈，我觉得呢是不太可持续，因为现在老百姓呢应该说对未来呢这个不确定性呢是有很大的这个怀疑的，所以呢他对未来的中国的经济的期许呢是很低的，像现在呢住房、看病、养老、教育要花的钱非常的大，所谓几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你怎么可能让这个老百姓拿出那么多的钱来进行消费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消费呢压力是非常的大。那现在呢，为什么刚才你提到那个经济数字呢还是很好的，而且现在中国一直在报呢，现在中国是现在大型经济体当中唯一的一个 GDP 变由负转正，而且呢到今年年底可能是拉动世界经济的一个引擎，这是中共官媒讲的。但是呢我想哈，这个数字呢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经济啊不是老百姓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是这个中宣部一个一个数 create 出来的。所以呢我一直在说这个，所以我想呢这个你看啊，像中国的经济爆出来一直是持续向好，永远向好。粮食呢今年上半年疫情过后夏粮大丰收可能吗？然后呢整个夏季呢半个中国都泡在水里了，现在已经预计今年半这个夏秋粮收入啊又要创历史新高。所以我说呢这个不是大家真正生产出来的，是那个是中宣部他们自己做出来的。
嗯哼，总之就是您对这个数据是有疑惑的。那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像优胜教育机构在中国出了这个事情，那么有网友也提到，那就是我想知道，如果是在美国出类似的事情，那美国有什么样的这个应对方式呢？
啊，这个话呢，就是一言难尽啊，就是这个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司空见惯的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经济体，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个破产的问题。OK， 你做生意的话，不可能就是旱涝保收，你永远在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然后呢你碰到这么大的疫情，然后你正好对你的那个 business model 的伤害特别大，那你要出事，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美国也有很多破产的。好，现在我们就想一想，一般的说是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我不想就是说是说这个优胜这个个案，因为这个是个案的话有很多的这些细节还不清楚。我就举个比方说是 P2P 爆雷的事情吧。OK，大家一闻风说是，哎呦，这家公司可能要爆雷了，大家就拼命跑过去，啊，就是说我一定要比在你之前呢，我进去呢能希望呢比早一点呢，比你呢就把钱给我拿出来，这样的话，因为知道钱不多了，我去早的话可能拿得出来，去了晚了拿不出来了，所以大家就拼命就蜂拥到那个他公司里面去拿钱。 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就造成什么呢，就是完全就是大规模的，就是人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你幸运的话拿得到，但总归不幸运，就拿不来晚也拿不到，拿不到的话呢，大家肯定就群情激愤，就非常不高兴啊，那就可能就是做出过激的行为啊，打砸抢都是完全有可能。OK， 但是的话，那你说那看从老板这个角度，从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啊，我相信这位陈先生，就算这个陈先生，可能他不一定是个坏人，他不一定就说是个骗子，要把不大的钱骗掉。因为这个公司以前肯定是有成功的那个轨迹的。但是的话，他要想到一旦资不抵债的话，他要面对的是这么多人愤怒的投资者拿不回钱来的话，他的可能他自己的安全都没有保障，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打砸抢的发生了什么呢？他就开始跑路。OK， 就是 P2P 的跑，大家都是一旦封文以后就发现呢，实际上这个 P2P 这个公司已经跑路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我就不是说是为他们说话啊，就是说当然其中也可能也有一些是坏人，确实是为了就是为了圈钱，然后就跑路的。但是的话，你要发现你一旦生意做不下去了，你看到了这么多人来问你要钱，他们你要是不给他们钱的话，他们就可以做出各种过激的行为，那可能你比较理性的选择的话呢，就是跑路，只能是这样。这个呢就说明什么的问题呢，就说明这个破产这个过程呢没有完善。你说在美国，当然不是说在美国了，在这个西方，在
西方世界
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一旦你发现你这个公司资不抵债，就是你可能经营不下去了，你马上呢就申请破产。破产的话是个保护，破产保护的话，马上是就是法院呢就下个命令，所有的债权人不许从公司拿一分钱出去。OK， 就是你哪怕你的债就是明天就到了，你也拿不出来，你的这个就是你交的学费你想拿出来，统统不许拿出来，这就叫破产保护。这样的话防止什么呢？就防止大家蜂拥去挤兑。这样的话就要不然的话大家就是争先恐后，我先到的话我把钱拿出来，你晚到你拿不出来。你一旦不许他们拿出来的话，那这个钱就放在 OK， 那你去也没用，反正你拿不出来，法院的就接管以后怎么样呢？我们通过就清算了。啊，就是这个公司如果继续好，那我们可以通过重组的话呢，就是重新运行，让跟大家债主呢啊，就是大家我们就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继续运行下去。如果说是不行了啊，这个公司确实是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就把它卖掉，啊然后就你找那个投行的人呢，跟你想办法呢，就是把那些资产就卖掉，拿到了钱的话呢，按照我们顺序来。啊，就是说员工工资一般的是先付掉以后我们就付债主啊等等，这些就付下来，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哎，是按照他的那个先后次序来啊，这么就解决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就用不着去拼命的跑到那儿去挤兑去拼命的去把钱要把钱要回来。哎，通过这样，我认为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成熟的这种保护法律保护的这种次序呢，就是成立一个公司好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希望它好，那就没问题。但总归有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通过一个正常的一个破产程序呢，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的话，公司破产是对人没有任何就是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的。我们举个例子吧，在美国，我们特朗普总统就是破产过好几回的，当他。他的公司，因为他在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他必须有很高的这个杠杆率，所以说的话，那破产就破产了，对不起啊，这个是不是说是我不，可能是我们那个运气不好，我们接下来就做下一个事情，这才是正常的经济的事情。所以说我是认为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希望就是大家呢能够注意到，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破产。过程一个程序呢，是对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
嗯哼，就等于这个破产这个事情，其实就你做个生意有成有败，这50%的可能，那什么可能都有，对不对？那么出现了坏的情况，国家是有一个这个正常的机制，让它通过正常的途径来保护这个，就使得这个能够收拾残局吧，就这么讲。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家 这个优胜教育公司呢，它是刚才你也提到是从针对的这个对象是6岁到18岁，也就是这个孩子从一年级一直到就高中毕业啊，那么这一类的这个教育机构呢，在中国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啊，就是大行其道。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这个风行的这个情况存在呢？
因为我们过去啊，一般要是做市场研究啊，大家都这些熟悉市场的人啊，一般都知道。说我们一般你要去到外头去买书，你会看到哈，经常会有说，哎，挣女人的钱怎么挣，挣老人的钱怎么挣？但是这都是正常的，这个西方国家一般会这么去考虑。在中国哈，最好挣的钱是什么？也不完全是女人，也不完全是老人，是孩子。只要是孩子要花钱了，哎呀，那个钱来的是最容易。大家呢节衣缩食哈，都会把钱用在孩子身上。为什么呢？孩子是未来。对吧？而且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形式，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氛围，愿意呢把这个钱呢用在孩子身上。那现在的孩子要想通过这个学习来解决这个未来的问题呢，那肯定第一是择校，能够进到好学校；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在上课的时候这个成绩呢要好，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呢叫一直老听到一个话叫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所谓起跑线，那我进那个学校的时候，或者我刚开始的这个教育，初级教育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一个高的地方去了。那靠什么？靠的是补课，在国内啊很通行的，靠的是补课。哎，很多地方呢说，哎，我课余的时间干嘛去？那我去补课，我多上几门课，多上几一些呢，说这个提高班啊，各种各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样的学校，包括家庭教育的那种补习。也都有了，是这个像这个家教啊，这种产业也都慢慢的形成了。但是这几年哈，这个随着这个经济发展了以后，这种产业呢，原来呢都还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正常的，后来慢慢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呢，很多的老师啊，都到这些任课的这个，都到这些补课的学校去任职。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呀？在上课的时候啊，老师不教全，你这100%的东西啊，他教80%，剩下20%最重要的都不教了。哎，说那你说到哪儿去学？到那个补习班去学。我在那儿上课，我晚上几点几点是在那儿上课，你要到那儿去教。这样的话呢，老师等于去挣这个额外的收入，结果呢是到那个地方去学，所以最后就变成了。很多的孩子呢就是不去上就没有办法考试考得好，不会有好成绩，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学生的负担呢就无形就加重了。你像我们在我刚才跟陈教授说，我像我孩子在这个美国这儿读了这个，他刚刚去上大学，然后他在平时这种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我们这儿也有啊，从来没上过，不是花不起钱，我们确实不愿意让他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有他的童年，有他的青少年，他应该更多的花时间去玩儿。所以呢，我觉得你说孩子们努力学习，我不反对，但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哈，其实是个很危险的。
嗯，其实我也听说过，在中国呢，就是说实际上教育局规定老师学校里不能开这种补习班，但是实际上这个老师和学校依然是通过其他的这个途径。去走入这个渠道，那么他去赚这个钱啊，就课堂上不教正经的。好，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你，陈教授，就是说呢，说到这个新冠的影响呢，就是在美国这个服务行业应该也是受到这个很大的冲击，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是啊、这个很明显嘛，就是我想大家如果在美国的话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最典型的话就是餐饮业。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现在来看呢，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那就是重新呢又开了，现在大部分的地方呢实际上是都开了，像我们州的话，实际上是现在几乎是正常营，当然它就限制一些人，然后餐饮业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呢，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只能说是把这个规模缩小，以前有2页的那个菜单呢，现在可能只有1页了，等等这些东西呢，来降低它的成本，降低它的损失，但是呢，有一些就是服务业呢，但是还是开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教育的，你要是看到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是私营教育的话，在美国的话， 就是说我所谓适应教育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你从 K to 就是那个高中的话，实际上的话他们大部分还是显得是正常应允的。这个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就是教育这个行业恰恰是一旦你把它弄到网上的话，实际上是很打折扣的。所以说的话，他为了让那些家长满意的话，他还是必须得开。这是一个，就是说教育业的行业的话，如果是你是私，就是你是就是私营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开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基本上是全开的呢，还是什么呢？就是医疗了。就是医生，你要去看医生，现在几乎是没问题。当然了，你要经过一些戴口罩的，他要检查的，通过这些方法来进去。但是的话，他的基本上还是做到，就是基本上做到是100%的开的。OK， 还有的话就是课后补习了，就是教育的话嘛，还有就是课后补习啊等等这些的，基本上都是正常运营。所以说的话，在美国的话，现在一开始当了就是大家都全部关了。现在我看的话，大部分州的话，实际上服务业的话还是开，还是基本上都开了。
而且您是赞成所有的公立学校最好是能开都开啊？就我已经知道了。
对，我现在看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私立的已经开了，从9月份开到现在，而且数据也已经出来了。我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看一下，我想肯定很多人在干这个事情，看一下到底这个事情有多大的伤害，然后呢，用这个科学的方法呢，然后来我们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到优胜这个事情呢，有网友也提出，他说这个疫情呢只是一个导火线，那么实际上它的根源并不在此，能不能给我们也来分析一下
？OK， 刚才我们已经讨论了哈，说这个孩子教育呢是大家都愿意花钱，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刚需，但是呢这个要花钱也得是兜里有钱的情况下，而在现在来说啊，和过去2年的状况啊。应该说有一些问题了，中国的经济呢开始走下坡路，而老百姓的钱，这个兜里的钱呢相对来说在缩水，未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呢，这个怀疑呢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花钱的勇气呢就相对会低，所以我想啊，这个从趋势来说，像这样的花在这个补习班上花大价钱的这种愿望呢可能会降低，所以这个呢说刚需降低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另外一个呢，我想优胜教育呢它自身呢有一些管理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它在2年前，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是这个工人呢就已经欠工资了，所以呢应该说它内部呢这个问题上是不少。那下这个疫情呢确实是雪上加霜，应该只是一个导火索，这个它出问题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好，那么最后的陈先生，可能一分钟不到吧啊，就是说呢，有没有像这种你把钱交进去之后，万一拿不到钱，很大的损失，有没有一种想出一种机制给这个消费者一些保护呢？
这个机制很简单，就是法律机制，就是一旦你拿不到钱，当然了，就是投资的话，总归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风险的话，那就是买国库券了，你总归有风险的。但是你要保证，为什么就是你不受到诈骗，不受到别人骗，那就通过法律。就是一旦出现拿不到钱了，那我们就看到底是真的是拿不到钱的，还是别人把钱卷了跑路，就这么回事情。法律程序就是这个问题的那个解决方法。
好的，非常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陈兆辉先生和李恒清先生。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收听和收看。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